主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们的福音第94章。耶稣治愈克拉扎因的美女，并在格法翁会堂宣讲。耶稣从伯多禄岳母家走出来，除了犹大打斗外，门徒们都跟着他。有个男童首先发现了耶稣，便去通知所有的人。伯多禄的船停泊在湖岸，耶稣坐在船上，立刻就被欢迎他的人给包围了起来，并提出许多问题。耶稣温柔地微笑，以无比的耐心慈祥回答群众，把他们的喋喋不休当作天堂般的和谐。会堂长也来了，耶稣站起来问候，他们相互敬礼，充满了东方色彩。师父，我是否可以请你来教导民众？一定，如果你愿意，民众也这样希望的话。我们已经等待很久了，他们会告诉你。群众都在呐喊他们的期待。就这样，今天傍晚，我会和你们一起。目前，你们都可以离去了。现在，我还得去见一个需要我的人。群众依依不舍地离开，耶稣便和伯多禄、安德勒划船往湖中心的方向前进，其他的门徒都留在岸上。船航行了一段里程，两个渔夫便驶进狭小的内湾。内湾的左右是两座小山，它看起来好像原本是同一座，但中央的部分或许被地震移平，或湖水的浸湿形成了小小的峡湾。它不像挪威式的狭长海湾，这里没有丛树，只是凌乱的橄榄树，长在陡峭的悬崖与绝壁之间。这里的风相当强烈，橄榄树枝、树干错综复杂地纠缠成一团，像一把浑然天成的大伞撑在半空中。湍流的小溪在它的下面，浸出了许多白色的水花与泡沫，在空中飞舞。源源不绝的海涛和浪花像阶梯一样，每隔一公尺就前仆后继地推进，在大自然里奔驰，滔滔地回响。虽然这么壮观，其实它只是一条小河。安德勒跳进水里，把船尽量拉近岸边，直到将船绑在一根树干上。伯多禄收起了帆，然后放下一块板子，给耶稣当踏板走过。但是，伯多禄说，我建议你像我们一样，把外袍和鞋子脱掉。并指着激流说，那个疯子，海浪使湖水上升，这块板子又摇摇摆摆，很不安全。耶稣不发一语，照样做。上了岸，他们重新穿上草鞋，耶稣也把外袍穿上。那两个门徒只穿了他们深色的短袍。他在哪里？ 耶稣问。当他听到声音，一定会躲在丛林里。你明白，他只穿那么一点儿。你喊他。伯多禄大声喊叫，我是格法翁拉比的门徒，拉比在这里，出来吧。没有一点动静。他感觉不安全，安德勒解释说，有一天有人喊他，而且说，过来这里，有食物要给你，可是却向他扔石头。那时我们第一次看见他，我实在无法想象他曾经是克拉扎因的美女。当时你们怎么做呢？我们扔给他一条面包，一些鱼和一块用来擦身的旧帆布，因为他赤身露体。为了不被传染，我们跑开了。你们为什么又要回来呢？师父，当时你出了远门，我们在想，要怎么做才能让人认识你？我们想到所有的病人，那些瞎眼的、瘸腿的、哑巴，还想到了他，才说，让我们试试看。你知道吗？哎，都是我们的过失。好多人认为我们疯了，不想再听。可是也有些人相信了我们。我亲自和他说话好几次，在有月光的夜晚，我独自乘船来到这里，我都会喊他，并告诉他，在橄榄树根的石头上有些面包和鱼，你不用害怕，来吧。然后我就离去，当他发现我不见了才敢露脸，所以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第六次的时候，我看见他站在岸上，正是你现在站的位置，他在等我。他看起来好恐怖，可是我并没有跑掉，因为我想到了你。他问我，你是谁？为什么怜悯我？我告诉他，因为我是怜悯者的门徒。他是谁？他是加利利亚的耶稣。是他教导你们怜悯我吗？怜悯所有的人。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是克拉扎因的美女，现在是赖病人。那对我还有怜悯吗？他说，他的怜悯是对所有的人，而我们为了效法他，也必须怜悯所有的人。在这时，师父，那个赖病人无意中说了亵渎的话。他自己一定也是个大罪人。我告诉他，不，他是墨西亚，天主的圣者。我本想向他说，你这毒蛇，应受诅咒。但是我并没有，因为我想他在痛苦之中，无法想象到天主的仁慈。后来他放声大哭说，啊，如果他是圣者，也许会同情一个赖病人，但不会怜悯我这个美女。这美女，我原本希望……我问她，女人，你希望什么？得痊愈，回到世界，生活在人群中，宁愿一生当乞丐，也要生活在人群里。不要像只野兽住在洞穴，他们看到我也会害怕。我对他说，你能向我保证，如果重新回到世界， 你品德会好吗？他回答说，是的，因了我的罪，天主公平惩罚了我，现在我痛悔，我的灵魂在做补赎，他将永远憎恨罪恶。当时我心想，我能奉你的名给他救恩。他要求我说，回来，再回来，跟我谈谈他，在我看到他之前，好让我的灵魂先认识他。所以我回来了，尽我最大的努力向他宣扬你。为了我的安德勒第一次让人皈依，我来给他救恩。一直都是安德勒在和耶稣说话，而博多禄溯溪而上，在石块间跳来跳去，呼喊着赖病人。他终于在橄榄树之间露出了那可怕的脸孔，看见了他们便大叫起来。下来了，博多禄呼喊说，我不会用石头砸你，你看那边，他就是拉比耶稣。那女人连翻带滚迅速下了斜坡，我这样说因为她跑得飞快，先博多禄来到了耶稣的脚前。主，可怜我，你相信我能怜悯你吗？是的，因为你是圣者，而我痛悔己罪，我充满了罪恶，然而你是怜悯，你的门徒是第一个怜悯我的人，他给我带来了面包和信心。主，请洁净我，先洁净我的灵魂，比洁净我的身体更重要，因为我有三种的不洁。如果你只愿意给我一种洁净，只一种的话，我恳求你洁净我有罪的灵魂。在听到你的话之前，他曾重复地告诉过我，我以前说希望得到痊愈，让我回到人群中。现在我明白了，所以我说求宽恕，让我得到永生。那我赐你宽恕，只此而已。愿你受赞颂，我将怀着天主的平安，心甘情愿地住在洞穴里。自由啊，自由了，不再受到良心的谴责，再也没有恐惧，不再害怕死亡，不再害怕天主，因为现在你已经宽免了我。进到湖里去，洗净你自己，待在水里，直到我叫你。那女人瘦成皮包骨，全身都腐烂了，她粗白的头发蓬松又凌乱。她从地面上站了起来，走进湖水中，身上只披着仅有的一点破布，遮盖身体极小的部分。你为什么叫她去清洗呢？她真的很臭，而且会传染。但是我不明白，博多禄说。女人，从水里出来，来这里，搭在树枝上的那块布拿去用。这块布是耶稣涉水到岸上用来擦干自己的。那女人听命，全身赤裸地从水里出来，因为她把破布留在水里，去取那块干布。 伯多禄看着他，立刻大喊了起来。安德勒比较腼腆，背对着他，但当听到弟弟的大声叫喊，便转过身来，接着也大叫了起来。那女人全神贯注地看着耶稣，当她听到叫声即看到他们的手都指向自己，才发现原来的麻风病连同破布全都留在水里了。他并未如预料般的跑开，由于全身一丝不挂，他羞涩地头伸在地，蹲伏岸上，卷缩成一团，因为过于激动，他失声痛哭，他的啜泣令人肝肠寸断，让人心碎。耶稣走近他，将那块布披在他身上，轻触他的头说，再见，要做个善良的人，因为你真诚的痛悔，配得这恩宠。你要在基督信仰中成长，即满全律法有关取洁的规定。那女人一直哭泣，当她听到伯多禄将跳板拉上船的声音，才抬头张望，并伸出她的双手大喊，谢谢你，我主，赞美主啊，当受赞美的，值得颂扬的。船在转过峡湾消失之前，耶稣向他挥手道别。耶稣和门徒经过广场和街道，进入了格法翁会堂。刚才发生的神迹已经传开，许多人交头接耳地谈论。就在会堂的门槛，我看见未来的中途马窦站在那里，他一只脚在门外，一只脚在门内。我不知他是害羞，还是厌烦别人有色的眼光，或者他是被嘲笑的对象。有两个身穿华服的法利赛人，他们故意装模作样，把外袍裹得紧紧的，好像生怕碰触到马窦的外衣会被感染瘟疫一样。当耶稣进门时停下了脚步，定睛凝视他，马窦低下了头。才刚进去，伯多禄便向耶稣耳语说，你知道那个卷发的男人，香水比女人抹得还重的是谁吗？他是马窦，是我们的税吏，他来这里干嘛？还是头一次呢？也许找不到玩伴，尤其是他的女人们，每次安息日他都跟那些人寻欢作乐，他在我们身上挤出二三倍的税收，只为了满足国库及浪费在他个人的恶行上。耶稣眼神严厉看着伯多禄，伯多禄满脸通红的像罂粟花，他低下头并停下了脚步，以致成为走在中途队伍中的最后一人。耶稣走到他的位置，与群众一起唱歌祈祷后，他转过身来向他们说话。会堂长问他是否需要一卷圣经，但耶稣回答说，不需要，我已经有了讲题。他开始说，以色列伟大的君王白冷的达卫，当他犯了罪，以忏悔的心向天主哭喊，并且请求天主宽恕。达卫的灵魂被淫欲的烟雾所蒙蔽，看不见天主的面容，也不了解他的话语。我说他的面容，在人的内心有一处会记得天主的面容。 是最尊贵的地方，它是我们的至圣所，我们的圣善启示和决策都源自于此。这地方芬芳如祭坛，光亮如火，歌声有如色拉风的合唱。但当罪恶在我们内肆虐，这地方就变得昏暗，光芒和芬芳以及歌声便逐渐消失遁形，只遗留下恶臭的浓烟及灰烬的味道。然而当亮光恢复，因为天主的一个仆人将光明带给那黑暗中的人，他便能发现自己的丑陋和他卑下的处境，以及被恐惧袭击。如同达味大喊说，上主，在你的仁慈中怜悯我吧，因你伟大的慈悲清除我的罪愆。他不会说，我不可能被宽恕，所以我继续犯罪吧。然而他说，我蒙羞，深深地忏悔了，我恳求你，请你知道我生来就是个罪人，求你洗涤我，好使我皎洁如同山峰上的白雪。他还说，我的全燔祭并不是山羊和公牛的制品，而是我真诚痛悔的心，因为我知道这才是你所要的，你不轻看它。这是天主的仆人纳唐先知使他知罪后达味所说的话，这是罪人必须说的，就是必须这样。现在上主并不是派遣一个仆人，而是救世主本人，他的圣言。他是一个公正的君王，不但是人类的，同时也是天上及地下一切的主宰。他已在百姓中升起，如同黎明的光辉，在太阳上升时，在晴朗无云的天空中照耀。你们听说过，即使一个强人，当成为马门、撒旦的俘虏以后，就变得比一个肺结核的临终病人更加软弱。你们知道三松放纵情欲之后，他便一文不值。我要你们了解三松的教训。马诺亚的儿子三松被预定为战胜以色列的劲敌培利舍特人的民长，要成为民族解放英雄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打从母腹之中就必须是个童贞男，要戒绝一切挑起卑劣情欲的东西，包括任何使肠子不净的食物都不可沾染，例如清酒、浓酒以及肥肉都会激起不洁的妖火。要成为解放者的第二个条件，必须从幼年时代献身给上主，必须是终身不间断的纳齐尔献身者，他的内外都必须保持圣洁，天主才会与他同在。但是肉欲总是肉欲，而撒旦乃是诱惑，诱惑是在人的心里用来打击天主和他的法令。他利用肉体，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作为武器，那强人的力量开始站立，变成一个软弱的人，糟蹋了天主的恩赐。现在请听，三松被人用七根未干的牛筋绳和七条新粗绳捆绑，再把他的七根发辫用木橛钉在地上， 他依然胜利。然而，人不可试探天主，更不要在他的仁慈上试探他，这是不许可的。他宽恕，他经常的宽恕，他严格的要求人要有坚强的意志，不再犯罪，以便他能继续宽恕。那说，上主，请宽恕我，却不避开使他继续犯罪的诱因，是愚蠢的。三松三次获得了胜利，但离不开德里拉、淫欲和罪恶。圣经说，他心中厌烦至死，又以灰心丧志，就揭露了他的秘密：我的力量在我的七根发辫里。你们当中是否有人因罪恶而极度厌烦或灰心丧志呢？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比良心的谴责更加令人沮丧，而且向敌人投降，无论谁都不可以投降。三松向诱惑泄露了击败他七种美德的秘密，这七根发辫象征他的德行，也就是他忠于纳齐尔献身者的身份。他既然如此疲倦，在那女人的膝上睡着了，因此才被击败。由于他不忠于誓言，便成为阶下囚、瞎眼及软弱无力的人。他无法再成为强人或解放者，一直到他真情痛悔之后，才又重新获得力量。罪人呐，如果你们悔改、忍耐、恒心、英勇的话，我应允你们成为自己的解放者。我郑重告诉你们，如果没有真诚的悔改和抛弃罪恶的意念，任何的洗礼、任何的仪式都没有帮助。我再告诉你们，任何人的罪恶再大，只要他真心哭泣痛悔，都可以恢复那由于罪恶所失去的美德。今天有一个以色列的罪妇，因罪受到天主的惩罚，也由于他的悔改得到了天主的怜悯。我强调，怜悯。那些不怜悯他及无情对待这个被罚的女人的人，将来只能领受较少的怜悯。难道在他们心中没有罪恶的赖病吗？但愿每个人都自我反省一下，怜悯人的人要受怜悯。为这悔改的女人，我伸出了援手。在被死亡隔离之后，她又回到了活人当中，不是我，是约纳的西满伯多禄，将为这个悔改的女人收取布施。她从生命的门槛正在迈向真生命的途中。你们年长的人不要抱怨，不要发牢骚。当她还是美女的时候，我并不在这里，但你们在。我不再多说了。你在控告我们曾是他的情夫吗？两个生气的老人中有一人问道。让每个人去省察自己的良心和行为，我不控诉任何人，我奉公义之名发言。我们走吧。耶稣便和他的门徒们走了出去。 尤达斯·伊斯加略被两个似乎熟识的人给拦了下来。我听到他们说，你也跟他一起吗？他真是个圣人吗？尤达斯出乎意外地大喊，我希望你们至少能了解他的神圣。可是他在安息日治病。不不，他在安息日宽恕。有哪一天比安息日更适合宽恕罪人呢？为了这得救的女人，你不愿意捐点钱吗？我们不把金钱给妓女，我们只奉献给圣殿。尤达斯听了揶揄的大笑，然后掉头离去，留下他们一脸错愕的表情。他追上了师傅。当师傅正要进入伯多禄的家时，伯多禄问他说，就在会堂的外面，小雅阁今天给了我不止一个，而是两个钱包，他替别人给的，这个人是谁？师傅，你知道的，请告诉我。耶稣微笑着说，当你学会了不说别人的坏话时，我再告诉你。神事结束。